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罗祖成牧师，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
那个创天造地至高荣耀的主，他定义要救你过后，他有美好的计划在后面。是什么计划？第五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。这是神的心意啊！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不认识的国民，那现在你得着那个福气了 ，OK？ 我们已经停止的，我们得着那个福气了 ，OK？ 好了，你听，既然你现在已经拥有这种福气，你们不认识的国民，他们都会被招来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有机会同样被招来，领受那个水、那个奶、那个酒，是你们不认识那些国民来啊。在2700年前，在以赛亚那个年代，以色列民他们不认识的国民就是非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非以色列人，在神的意思说，今天我的子民，你们既然领受这个福气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那些你们不认识的国民，不认识的人，那些没有耶和华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会被招来，他们也好像你们也一样有机会会领受那个水奶跟酒，好吗？那这是第一个神的心意。那第二个心意怎么呢？你看见他神就讲这个预言嘛，啊，你不认识的国他们要被招来，然后呢，他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。这个第二图画，不单他们有人会招他们来，他们被招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？向你们奔跑。奔跑来干什么？向你们扔石头啊？不，像奔跑意思说他们会欢欣地迎向你们，当你招待的扶召他们，他们会很乐意地跟着你奔跑过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停在这里。听到这里我们听见有两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神那个丰富的恩典恩赐，水奶和酒白白地赐给我们，对吧？因为他爱我们。OK， 当我们拥有这个美好东西的时候，神他说，我让你们看见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让你看见我的心意。我的心意就是有一般不在你们当中的，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羊圈里面的，有一天他们要归队，他们要回来，他被召回来领受这个福气。第二，当你们去招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奔向你，他们会迎向，他们会听你们的讲，然后呢会回来。神给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图画，这两个图好像跟我们所认识的有所差别。刚才罗牧你不是说了吗，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去外面传福音，哎呦，一点不容易啊，很困难啊。然后我们人家笑我们洋迷信什么，那个耶稣教什么的，这不我们回家乡啊，我们听这个很难受的，被拒绝很难受。神告诉我们，你不用怕，在他的旨意里面，当他的子民去干这个的事情的时候，其他不信的人他会奔向他的子民。这么艰难的一个使命要能够成就，透过什么东西啊？三样东西。我看看时间真的不够讲，那我还是要讲嘛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英语堂 OK。 三样东西，我看看能否用15分钟讲完。神做了三件事情去确保这个使命能够成就。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看下去啊，还是那个以下书第55章，他做了三件什么事情。第三节后面啊，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好了，第四节来了，我以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第一， 神为这个发请帖发喜帖的那个大军设了一个元帅，那个元帅是谁？按照这边所写是大卫，他是君王。你说大卫死了300年哦，在以赛亚的时候跟大卫，以赛亚是主前700年，大卫主前1000年，所以写的时候呢，大卫已经死了300年。一个死人怎么做君王呢？当然他在讲预言嘛，你明白吗？就好像亚伯拉罕跟大卫，他好像亚伯拉罕就生大卫，当然不是生大卫那个好几代，好十几二十代在当中。所以希伯来人的看法就是，大卫那个君王，他的后裔游过出来，要当你们的元帅。那个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先知向这个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一章，他说你要叫他起名跟做耶稣，他要成为君王啊，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给他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神要立个王成为我们这个大军的什么元帅，有什么作用啊？太重要了。那个元帅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，是创天造地的神，蛮有恩典蛮有能力的神，他当我们元帅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无往而不利。我觉得啊，无往不利应该说是这个情况，真的，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，我的体会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困难，对不对啊？我看一段经文，大家很熟的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第16章啊，那边我们看见耶稣在路上走向那个Caesarea Philippi 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，他的门徒跟着他，他说好，我问你，我们出来这么久了，那些人怎么看我们？怎么看我？他们说，他们说你是以利亚先知，他们说你是施洗约翰，他们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个。好了，你们怎么看我？谁来说了？彼得站起来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基督看见老孩安慧，你能看得准我这？但他怎么说？他说西门巴约拿，就是西门 son of Jonah 啊，巴就是儿子的意思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你这个看见不是从你的学气你的聪明而来的，是什么？是我的父启示你的，没有父神光照你，你休想认得耶稣是基督。今天你跟我都是一样，你能够谦卑接受主，不是因为你够谦卑，不是因为你的学历够高，你的思想够精明等等， sorry no， 你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是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，开你的眼睛，你才能看见。只有没人得救，就好像当年那个彼得一样。好了，他只 说完这句话，他怎么做呢？他说我要把我要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这是你的 confession 啊，建立在你的磐石上。后面那句话，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。弟兄姐妹们，待会我就会讲一个主日学的讲述，今天的中国教会三支教会，所谓那些属于政府管的教会，很多人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看法等等。我从前都有很多的这个看法，不好，非常不好的看法。我们看见那个政权，他用了很多的能力去拦阻，去甚至逼迫等等等等。OK， 但是一下子拆十字架，一下子拆教堂，一下子那些禁止那些什么禁止，你看那些东西都发生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祖国。我们在外面基督徒看见了，心里面很难受，我也是一样，在这个情况里面。但我翻开我们中国那个宣教的历史，请问我们中国对基督教最黑暗的时代什么时候？我的看法就是1965到1975年那10年文革的时候，任何教堂只要你打着基督教名字天主教都关门，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教堂可以聚会。当时我在加拿大念大学， 那个七五年的七零年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没救的了啊，中国的大家，我们那个老外的跪在我们 camp center 里面跪在那边祷告，哭，觉得没救。但奇怪奇妙，当那个开放政策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刚开始80年代末期，那90年代开始，我们就能够进去了。香港的宗教领袖邀请我，被邀请去一个那个在广东英德一个教堂开新开幕，哇，坐满人呐， 6-700人坐满，教堂不大，那个教堂白色的很漂亮，然后呢站在台前的那些执事都是年纪40来岁的年轻人在那边，哎，我就奇怪，我说基督教已经停止这么久，现在你看这么多人来做礼拜。我就问那些执事，我有吃饭的时候坐在旁边，我问他你们是怎么信主的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文革的时候来了，他说文革的时候我们还小，我们的奶奶每个晚上吃完饭，他就把我们7-8个小孩子拎着招到厨房里面去，门关上，木头堵着，然后坐下来站着吧讲故事。我的奶奶就把那个耶稣的故事每个晚上我就这样讲，我们就透过这样情况信的。他们没有参加礼拜堂，从来没有，但原来神奇妙，这个领军的人是谁，教会的元首是谁，不是你跟我，不是什么华人教会的什么什么伟大的宗这个教会的领袖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元帅。基督教的发展，我们看初级教会历史，罗马的历史比现在什么共产党政府凶更多，你看你理解吗，对基督徒那种逼迫那种杀害更恐怖，但300年来你看主后313年整个罗马帝国呢都归于基督教，都归于那个都相信那个基督的宗教，你看这就是耶稣讲的话。有时候人跟我说哎呀现在很惨啊什么打压他，我们听了觉得很灰心，就是什么盼望都没有了，我们要谨记耶稣自己讲的话，我把我的教会英文更加清楚， I will build my church. 哇、wow ，中文不感觉到那个气势。他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. 那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。Upon this rock， 在这个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然后后面那句，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，他自己动，谁能动他？什么罗马政府算什么东西？共产政府在主的面前算什么东西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这帮派喜帖的人，派喜帖，我们千万不能灰心，因为主是我们的元帅，任何困难他会扛起，我们只要看见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去做，那就行了 ，OK 吗？这是最主要，我看见第一点，他说神。为什么能够让他们这个这么艰难的使命能够成就呢？因为他先派一个元帅给我们，那个元帅就是主耶稣基督。OK， 第二样东西他做的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快点个讲。第二样东西，第四节讲完了哈，我派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第五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。你也必招来，刚才我们看见就是那些国民被招来，谁去招？你看谁去招啊？你，太清楚了吧？你必招来。你，我们一般的看法就是，哇，这个救世使命多伟大，其他人去吧，我们。小小信徒啊，我们不能干这个东西，要怎么牺牲，应该有土人把我们头也砍下来，我们怎么这个鸡蛋，我们可能会从这个角度看，但神从来不避讳，要是你不听还好，你听话，他手指指在你面前，你看我的手指就指在你面上来，你要去，是你去找他们来，神啊，我是小信徒而已，你去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必须要我去，神你自己去不是最好吗？圣灵感动感动那个信主，感动他信主，那就可以了，我们就拨手就欢迎他就好了，干嘛要我们去，要你去？我觉得很简单道理，昨天我也提过一下，我们有好处，那三样东西好不好？ 好的宝贵不得了啊，人的必须要生，有好处你要跟人分享吗？正是你跟你的孩子说要跟其他人分享好东西，你现在拥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不跟人分享过得去吗？第二个理由，当我们这般软弱的人，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心肠，我们就愿意出去的时候，那个后果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东西会发生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教导你们，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的什么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元帅会跟我们同在，就是说我们碰见某一关卡的困难，他都在我们身边，他用他奇妙的方法去帮助我们。我这个老牧师跑了这个宣教路上几十年，我去过全世界大概30个国家啊，去非洲啊，南美洲啊，各个地方去啊，马达加斯加啊，各地地方我都去过，去宣教，我经历很多，这讲故事讲到今天晚上10点就还没讲完。其中有个好像那个大概1993年的时候吧，我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州那个热带雨林里面，有些土人，我们要向他传福音。你明白吗？我们怎么去呢？那个土人牧师在雅比那个走府开个那个 Jeep 那个吉普车啊，要翻山越岭的。有一次我坐在那个牧师旁边啊，他带我进去那个雨林里面，经过一个地方来到河边啊，那个河边大概就20尺吧，不是很宽的一条河啊，那个水流也是很急。有一条桥过去，那个车过去，你到那个桥去，很明显看见那个桥倒了，塌了，那个桥塌了，那个车不能过去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过去对面，那个土人牧师把那个车开到上游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倒到小山坡上，看着那条河，前面是河，后面，他就说：“牧师，你祷告吧。”我说：“干嘛祷告？我们要冲过去。”哇，那个时候祷告很迫切咯，你知道吗？太迫切了，主啊，我们要过去，我祷告过，真的是冲过去，还好那个水不深，你明白吗？这上游的真的能够就血水过去。你看那个，我们到那个地方住的地方，我有时候我们车不能到，停了还要坐那个独木舟，那个舟还要划船划一个小时才能够到那个部落里面。我们住的是高脚屋，那个下面有4条腿把那个屋子撑起来的，我住在上面，白天的时候下面有猪啊，那个鸡啊，这样的咕咕咕咕那个走，晚上的时候你看我要年纪大了要晚上上厕所，就逼到天亮，你不敢下来，因为厕所很远，要下来晚上切一遍下面有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啊，你去 Madagascar 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人说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你没有被跳蚤咬过，你不算来过。他们的头发都有跳蚤的，你的土人呐、啊，他们很厉害，那些东西我都亲身经历过。但你看神就这样保守我。我去那个建阳，就是武夷山，福建武夷山山脚的，我去那边培训，就5年前而已，不是很久，6年前吧，在那边，我那时候64、65岁。在那边讲课之前，我住在宾馆里面，在宾馆早上我来，好像见我要洗澡，要洗头发等等。啊，我那个冲凉房是蛮大的，冲凉的地方，我就环保嘛哈，头洗坏了，我的水关掉，然后擦肥皂，我水关掉擦肥皂的，我环保擦肥皂，肥皂擦好开水了，一开，洗手了，冰冷的水。本来你洗头发的时候，我先洗头嘛，很暖和，很舒服的。你以为还是那个在，还是那个在，一般，哇！我一冷，我还满身的肥皂，那个脚就一缩就滑，咻，四脚朝天，就蹲下去。我的手放往后缠，我的头后面有个玻璃，这块玻璃那个地方，嘣，站在玻璃上，我就坐在地下，动也不敢动。很痛，觉得老人家最怕什么？摔。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摔下去，我真的不敢动。然后那个水已经变成很温和，很舒服了，洒在我身上。 然后我自己稍微尝试动一动我的头，先摸一下看有没有流血，没有流血，然后我就腰因为蹲在那个尾龙骨就蹲下去，尾龙骨就腰还好，知道是痛但是不是撕裂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我就一直用手拆着，那个水很醒，我还在坐地上，坐在那，我只拆着，因为黑的一边，我在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那天早上9点上课，没有人知道我摔倒，直到晚上6点吃饭我才告诉他们。他们那些同工吓得不得了，马上拉到我去医院去看什么。我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提的。神让我有惊无险，因为我这个人太软弱了。要是你不给我惊，我就每天很平凡的在过的时候，我根本不觉得神在我旁边。神要我知道我在你旁边，你去哪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就是神要我去的原因。同样神都要你去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经历神的大能，你知道吗？你待在你的安舒区里面，安乐区里面，你永远都经历不到。只要你到的那个地方，你为神来冒险一点点的时候，你看见 My grace is sufficient， 我的恩典是足够你们用。这就是我几十年的体会。最后用2分钟讲完最后一点，神做了3件事，记得吗？第一，他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元帅领军， OK。 第二，他要你去，为什么？他要你经历他应许的实在，他是信实的神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以致你的信心回来更加强壮，更加兴旺，你的喜乐更大。最后他是什么？你看第5节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还记得吗？他们来听你的回应，对你的传福音的回应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他们这么好会这样来回应你？都因耶和华你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什么？他已经什么？荣耀你。弟兄姐妹，我在整个圣经里面，我很少看见神荣耀我们的。我们看见是什么？你们要荣耀我，你们要荣耀我。就单单在这个地方，神说我要先荣耀，我已经先荣耀你。原来那个派贴的大军就是你跟我，这帮派的大军，我们还没出去之前，神已经先 beautify you， 神已经先 glorify you， 神已经先美化你们，以致你们站在人前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吸引那些人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还记得吗？他不是说你信了耶稣过后你慢慢就变成盐变成光， No， 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。他说你真的是信相信我跟从我的话，你就是 You are， 你就是盐，你就是光。这是我们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刚才我说加拉太书第3章第2节，每一个听信福音的人就蒙所赐的什么？圣灵。圣灵是神，圣灵住在你里面。我给你一粒苹果种子，你拿回家去后园去浇水啊施肥啊，开发结果结什么？苹果种子结什么？结苹果。给你个葡萄种子，开发结果结什么？结葡萄。给你个圣灵的种子，开发结果结什么？圣灵果子。那就这么简单了。那圣灵果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加拉太书5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节制。你看那些东西骗不了人的，你要是真的信耶稣的话，神的灵就在你生命当中，然后你信主10年20年，那些东西都慢慢慢慢彰显出来，你的仁爱，你的和平，你的温柔，你的良善必定会产生的，因为他是神。就这个东西，当我们差派宣教士去Ukraine， 去非洲，去什么地方，但我们这个差派的教会，我们这边，我们活出信望爱，还记得吗？第一堂我们在这边爱在神家，还记得吗？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，我们神透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的相爱，我们的那个方面，神 beautify 我们，神荣耀，先已经荣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差派的教会，也成为吸引人到神家里面的。 我再说，神把高山放在我们面前，这是肯定的，但他放高山让你看见那个高山，他必定一定肯定会把攀登高山的能力都交给你，一定是。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界，透过这几天几堂讲道，让我们对神国的意念能够打开，让我们能够对神的呼召能够有个正面的回应。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时间过了很长，在这个最后的时刻，我真的很想神的话好像要告一个段落，透过罗牧的讲道，但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回应。神的话停止是你开动的时候，你的回应是什么东西？我发觉原来每个主日我们都会背主导文，每当你背到主导文第三句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什么东西？父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弟兄姐妹们，下回当你再背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太了解太明白了，神的国是很盼望能够更广更深的更宽的来降临，但神国要降临必须要你把福音带出去。你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，那个地方的人就有机会听，有机会信，当他们听信福音过后，神国就彰显到他们那个地方。今天你的回应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们当中年龄有年轻有年长的，但无论怎样你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这个大使命，这个发请帖的这个使命就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在蔡传年会的这个宣道年会的最后，你的回应是什么东西？你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听信啊，这几堂讲道我听得很清楚，我也太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过去主求你让他过去吧，我软弱的地方求你赦免我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背这句话，我要好好在我们生命，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。求神帮助我，在我的岗位上无论我是什么角色，求天恩加力，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盼望你到最后的时候你能够做一个决定，你不要看别人，你看现在是你跟神独处的时间，我要离开之前我为你祷告，你要是有这个心，真心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我在这里，我盼望我余生剩下的日子我愿你的国降临，透过我这个小小的生命能够愿你的国降临。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你心里面真的有感觉，有这个感动，我请你现在恭恭敬敬地站起来，你就站起来，就在你座位上你站起来，你不用看其他人，不用看你旁边的人，是你自己的跟神的一个交代，主啊，我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站起来，我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看见站在你面前的都是你所爱的儿女，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换回来属于你自己的子民，他们听见你的道，听见你的话，明白你的心意，他们现在用生命来回应，他们愿意用他们的余生来活出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。求主你天恩加力，我真的不认识他们，但你了解，你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今天的需要是什么东西，求主按着他们的需要，也按照你自己的丰盛，你的怜悯，你就领导他们每一个人，帮助他们，建立他们和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信仰，让他们在余生真的走到任何的地方都愿你的国降临。他们可能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们靠着主你的恩典跟着 follow 我们这个 大元帅，我们更困难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去，看见你的国度被拓展，透过他们的奉献，感谢赞美主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完全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